小儿麻痹症让我早早收起梦想的翅膀，在老师眼里，我一文不值。中专毕业后，我的第一份工作是雕刻鸵鸟蛋。我放下双拐，参加省残疾人运动会，竟先后获得6枚金牌。冠军也会失业。我回到农村老家，
没想到靠种植牧草，不但自己脱贫，还能帮助其他村民和残疾人就业。从神而来的爱，让我越来越自信。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《境界有声》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各位弟兄姊妹平安。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题目是《双拐之上，我的另一种价值》，口述大海，采访穆小艺。我是一名90后，年纪轻轻的我，却多年依靠拐杖生活。1岁时， 本该学习走路，我的双腿却总是无力，即便有人用手托着，也无法站立。身体除了发烧，没有其他症状。贫穷限制了家人向外求医的想法，几乎所有人都当我是普通感冒。母亲带我在乡村小诊所里吃药打针贴膏药，大半年也不见好。 后来母亲下了决心，借钱带我去了县医院，最终我被诊断为小儿麻痹症。因为手术效果无法保证，之前家里已经欠了不少债，我就没有接受手术。父亲给我做了一副拐杖，从此我成为一名肢体二级残疾人。我早早地收起梦想的翅膀， 人生从此和一双拐杖在摇摇摆摆之间再也分不开了。父亲在外打工很少回家，母亲与奶奶总是吵架，有时会带着我去外婆家暂住。奶奶一直对我家冷眼相待，拒绝照看我和哥哥，却对堂哥堂姐他们青睐有加，有好吃的 奶奶都会给他们留着，偶尔他们把得来的好东西分给我，我就拒绝说不要。慢慢的，这些事让我的性格变得敏感。母亲打工贴补家用之余，仍未放弃带我看病。她抓住一切机会打听对我治疗有益的消息。在我5、6岁的时候，她打工时遇见一位阿姨，母亲跟她聊天诉苦， 阿姨就耐心听着。得知我患病的事情后，阿姨便向母亲传福音：“你去信主吧，主耶稣有大能，可以治病的。”母亲禁不住阿姨的一再邀请，便带我去了教会。此后几乎每个周四周六，母亲都会带我去教会。刚开始我也听不懂大人讲的是什么，就跟着一起唱诗歌，感觉挺不错。 父亲坚决反对母亲信主，两个人经常吵。聚会一段时间后，母亲竟把家中房顶上的石敢当敲了下来。这是我们当地盖房子必须要有，而且是很庄重的东西。还有一次，母亲趁父亲不在家，把家里的财神像扔进了外面的垃圾堆。我看见还问母亲：“父亲知道了，不会和你打架吗？”母亲让我别管。后来他俩真的为此打了一架。 看到母亲在信仰上不妥协不让步，父亲更加变本加厉，要么撕圣经，要么找茬不让我们去聚会，甚至他还跑去教会喊我们回家。母亲也不跟他计较，还为他祷告，求主帮助他得救。平常母亲更多关注我的身体，他会适时要求我扔掉一根拐杖练习走路，还嘱咐我要好好锻炼。 小学时，同学们年龄还小， 对残疾人的概念不清晰，我总体过得还不错，只是心中非常渴望与同学们在操场上正常玩耍。等到初中，日子就不好过了。在我拄着双拐，一歪一扭走上五楼教室的路上，许多人站在一旁定睛看我，我真想找个洞钻进去。初二暑假，因为贪玩，我吆喝同伴把别人的钳子、扳手等工具偷出来卖了，被告状到学校，老师打了我一巴掌，校长也狠狠批评我。随后，在领取贫困生补助金、按下手印的那一刻，我觉得屈辱极了。回到教室，我情绪低落，心想不如从楼上跳下去算了。就在迟疑的一两秒里，我想起和母亲去教会听到的神不喜悦自杀的行为，于是放弃了轻生的念头。母亲最常说的话就是遇到问题就靠神，因此当我被羞耻感包围，心里总想起母亲的话。过个两三天，不好的感受就散去了。当然，真遇到被人欺负，滋味确实不好受。当时村里一位哥哥也在同校高年级读书，偶尔我会跑到他们那里聊天，没想到收获意外之喜，班上同学认定我有高年级的保护，再也不敢欺负我了。有一次在和同学玩时，我毫不费力地把同学举了起来，高年级一位学长听到后当即送来一个哔哩棒，大家开玩笑说看我能掰多少个。玩了半个小时，哔哩棒竟被我掰断了。这件事儿在学校里成了新闻，男老师们纷纷要来跟我掰手腕比力气。我的体育老师兼教历史课，平时爱刁难我，找各种机会训斥我说不好好学习长大了怎么办之类话。这次掰手腕，几位男老师都败下阵来，包括体育老师。从此以后，他课堂上再也没有借着提问为难我，还建议我往体育方面发展，然后还补上一句，其他方面就别想了。我一下子体会到了世态炎凉这个词的真正意味，原来我在老师眼里是这么一文不值，无药可救。初中毕业后，我上了中专，学习愈发吃力，读了不到一年，我和家里商量后选择肄业。在残联朋友的介绍下，2009年我进入市里一家雕刻鸵鸟蛋的公司工作。公司是一座两层小楼，老板安排我吃住在一楼一个10平方米的房间，二楼的5个房间分别安排了给蛋壳上花、手绘、雕刻、掐丝等不同工种，其中我负责打磨鸵鸟蛋、印花和雕刻。工作内容简单且重复，一开始我特别没有耐心，总是静不下来，但也没别的出路，就只好先干着。来到一个新城市工作挣钱，算是能养活自己了。从小到大，母亲常常夸赞鼓励我，别人能做的你也能做，你很优秀很懂事。母亲的爱鼓励着我，无论在哪里，她总会叮嘱我常聚会要靠神。因此工作4-5天后，我就打听到一处聚会的地方，即使路远不方便，我也一直固定参加。天逐渐凉了，我带的被子不够，还没来得及跟家里说，恰巧教会一位姊妹知道了情况，3-4天后姐妹和教会一位弟兄给我送来棉被。我第一次体会到除了家人以外还有人这样关心我，感受到神的爱，我跟弟兄姊妹慢慢熟络起来。2012年，我决志信了主。从牧师的讲道里，我明白人活在世上的时光是短暂的，重要的是积攒财宝在天上。任何人的眼光都不能评判我，因为我知道神爱我。听到悔改的内容，我看到自己里面的要强、敏感、瞻前顾后、缺乏安全感，我把这些都交托给神。同事询问我周末去哪里，我就跟他们讲福音。信主后，藏在我心底的自卑少了很多，整个人都变得开朗起来。雕刻鸵鸟蛋是辛苦活， 行情好的时候一天能有二三十元收入，行情不好就没法说了。喜欢交往的我在封闭的环境里很容易厌烦，苦闷中我求问神，为什么我是双腿残疾的，除了这份工作我还能做什么。想到摩西在旷野四十年受磨练，我就问主啊，要我在这里工作四十年的话，人就老了，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呢？工作之余我仍然坚持锻炼。2010年，经残联推荐，我报名参加第八届省残疾人运动会。因为如果比赛拿了名次，就有现金奖励，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，而且残联还承诺帮助介绍新工作。赛前我进行了一个月的免费集中训练，举哑铃、使用握力器、拉杆等，帮助练习上肢力量。由于教练报的级别与我的体重不相符，需在3到4天内减到标准以内。母亲在家为我进食祷告，我也切切祷告，每天水都只能小口喝，还要进行常规训练，我感觉自己都饿虚脱了。在地上举杠铃时，一不小心杠铃压在了胸膛上，我紧着一口气使劲儿抬高杠铃的一头，让另一头顺势滑到地上才脱险。在这次运动会，我一举夺得了75公斤级的举重冠军，连教练都没想到。腊月27那天，父亲和我一起去市政厅领了2000元冠军奖金，买了一身新衣服回家过年，全家人都很高兴。运动会每4年一届，在随后的第8届和第9届省运动会上，我连续夺得举重冠军。考虑到年纪，第11届运动会时，我改为参加铅球、铁饼、标枪3连项，并取得了3块金牌。在运动场上，我看到了自己的另一种价值。虽然得了冠军，新工作却没有着落，我只能继续雕刻鸵鸟蛋。有一晚，我读到耶稣治好生来瞎眼的人，我想这人不就和我一样吗？耶稣说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，这不就是对着我说的吗？这实在是极大的安慰。从这以后，我看自己看环境的眼光就变了，真是奇妙。没多久，公司老板不想做了，问我有没有意向接管公司。想到楼上楼下有不少搬运工作，我行动不便，便拒绝了。结清所有工资后，我无奈收拾完东西回了老家。老家村民养了不少羊，每年大家都会提前购买花生秧、甘草储备起来，当作冬天的饲料。回家后，我在网上寻找哪里卖的牧草能过冬又高产，想买些种子自己种，没想到还真成功了。我在网上分享这次的种植经验，竟然有人给我打了一个半小时的电话，反复确认我是否可靠，会不会收了钱不发货，他想要购买。我坦白告诉对方自己的住址和身体残疾的情况，最后他买了1000多元的牧草，这一单我赚了400元，比之前一个月的工资还高。一单接一单的生意涌来，到2014年，我手里竟然有了3万多元存款。想起从前家里窘迫，自己也是能省则省，要么吃馒头就咸菜，要么一包辣条就凉水吃，一分钱都不敢多花。那几年父亲在外做生意，欠下了大约3万元的外债，眼看要过年了，家里的债也该清一清了。妈妈带我骑着3轮车去银行取了钱，回家的路上我委屈极了，边流泪边想，辛辛苦苦赚的钱就这么没了，以后还发展啥生意呢？这时我心里忽然冒出一句话，你只不过是世上的一个管家，哪些钱财不是神的呢？听到这句，我不再纠结。还完债，一家人平安过了年，这件事也让父亲对信仰的态度开始改变。当时我只是牧草的销售者，客户联络我确定订单，由我报给外地一家牧草种植公司发货。随着销售规模的扩大，客户提出了盖章、发票等要求，我顺势注册了公司。有一位东北的客户要订上100亩的牧草苗，因为量大，心里很谨慎，特意打来电话要跟我见面。我有些犹豫，怕人家看到自己腿不好， 怀疑我的能力后退单。谁知客户听了我的实情后连声夸我上进。我将这个单子告知种植公司，没想到中间发生了变故，直到第二年春天客户才再次联系我，并严肃表示只跟我本人合作。我询问原因后得知，牧草公司的老板想越过我直接跟他合作，这让他觉得老板不可靠，想实地参观一下种植基地。基地位于海南，光来回机票我就无力承担。对方听说后直接把机票钱转给我，让我等订单完成之后再扣除。没想到我这行动不便的人竟能飞到这么远的地方谈生意。第一次出远门，母亲挂念我，半夜1:30打来电话，我告诉她一切顺利。后来又经历了因牧草质量问题被公司克扣款项的事，这让我开始考虑拥有自己的种植基地。于是我开始找地块，购买种苗，招聘育苗人员，将整个牧草生意链条做起来。一开始我在海南承包了20亩土地，因南方多雨潮湿，种苗常常受涝。后来我将基地搬到广东、山东，规模也扩展到800余亩。谁能使用我这样的人，带动村民就业，尤其能帮助一些残疾人获得收入，这是我以前从未敢想的事。新冠疫情期间，运输人员出行受限，许多订单被取消，公司营业额直线下降。牧师讲道时常说，钱有四个脚，人有两只脚，人是追不上钱的。我相信神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赐福给谁就给谁，钱多钱少都夺不走我和神的关系。眼见同龄人结婚生子，我也渴望组建家庭。一开始我以为过日子很简单，只要两个人你情我愿就行了。加之牧草生意好起来后，卖了房子和车，自己好像把物质的富足当作步入婚姻的砝码，在婚恋方面没有认真寻求神，走了不少弯路。这期间父母给的压力不小，有人甚至把不同信仰的残疾运动员介绍给我，我坚持要夫妻信仰一致，所以都拒绝了。近两年我参加了一个婚姻培训课程，改变了我对婚姻的看法。我决定彻底放弃用人的办法，坚信神配合的就是最好的。我开始在婚姻上预备自己，耐心等候神的带领。随着心理的成熟和从神而来的自信，我不再觉得自己和普通人有什么不同。身体方面，现在我靠一根拐杖，一根短手杖就可以自如行走。疫情结束后，新的订单涌入，我忙活着给客户运送牧草苗，去田里跟种植户一起种牧草、割牧草，生活充实快乐。村里人夸我能干，我知道这是神极大的恩典。生活富足平顺了，人就容易懈怠。听到牧师讲重拾起初的爱心，我发觉自己在忙碌中跑向世界。箴言里恐怕我饱足不认你的话，好像说的就是我。我悔改在主面前，承认自己光想着个人的益处，忘了寻求神的旨意。这些年父亲的改变也很大，他不再拦阻家人去聚会，甚至跟我们一起去。有一次他在路上抽烟，到了教会门口先把烟吸掉再进去。从这以后他就再没抽过烟了，还对我说，怎么觉得一闻到烟味儿就特别恶心，让我给他祷告。我想这都是神的工作，是他的爱改变了我的人生，也改变了我的家。
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第一年，他的心里有蓝图，他的时间不错误，一步一步带领。 心，是他应许照顾自负。神造万物很奇事，耐心等待你要欢呼。耐心等待要欢呼。
心。